那么我们就是想分享出来如何从过去的伤害、紧张的关系，然后走出来，然后到现在我们可以真正的非常的享受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婚姻现在是非常的和谐，我们的关系非常的和谐，非常的甜蜜，非常的美满，对不起啊，就是真的是圣灵很强的感动我哈，就是，那么我就是非常愿意来分享，就是今天来分享出来我们夫妻二人如何走出从过去的关系紧张的关系中走出来，然后如何步入到一个幸福的殿堂啊！不仅今天我要来见证，主的大能和主的爱，而且我也盼望可以来，影响到更多的这个，在紧张中的关系的弟兄姐妹们，希望我们每一个婚姻都可以，得到翻转和更新。那么，其实我们夫妻二人呢，在刚刚信主的时候，在初信的阶段，我们的婚姻就是经历很多的紧张，我们的关系常常在一个紧张的关系当中，是一个忍受的关系，甚至呢，就是我们的三观有很多不同，我们的思想观念，两个人的思想观念有很多的不同，很多的差异，所以产生很多的冲突，所以我们经常的争吵，争吵就是我们的这个家常便饭，那么，也曾一度哈，就是走到婚姻的边缘，觉得这个婚姻呢，就是没有办法再走下去了，甚至想放弃我们的婚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两个人也曾这个去尝试很多的方法，去解决我们婚姻的问题，其实是经过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但是最终，我们寻找到了一个解决的王道，可以说是解决的王道，可以说是一个婚姻的秘诀以至于今天我们两个人一路走过来呢，终于就是我们现在的婚姻。我们一起经营到现在，我们的婚姻是非常的美满，非常的和谐，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的甜蜜，就又回到了，这个谈恋爱的感觉，所以我们现在每天的生活，就是像谈恋爱一样，真的是，其实远远超出我们当时结婚的预期的，所以现在我们俩才能明白哦，原来神的心意，神对婚姻的心意就是要祝福我们，就是让我们来享受我们的婚姻的，神的心意本是如此，所以现在我才明白哦，原来神是这样的爱我们，神是这样愿意来祝福我们的婚姻。好，那我。下面我就是具体来介绍一下哈，我们婚姻就是，起初我们婚姻的关系，我们的状态啊，那在最初我们两个结婚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刚刚信主，我们结婚有一个状态哈，就是常常指出对方的问题，期待对方改变啊，尤其是那个时候，我的先生哈，就是他常常指出我的问题，来期待我改变，因为他当时是认为，通过指出对方的问题，可以使对方变得越来越完美。啊，他要打造成一个完美妻子哈，所以就 就是常常指出我的问题，比如说，我讲电话，有的时候我给朋友打电话的时候，刚打完电话，刚挂电话，他就开始说你刚才哪句话说的是不对的，哪句话说的不合适啊，或者我们一起去朋友家吃饭，结束以后回到家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指出我的问题，说今天你在饭桌上，你哪句话说的就是不合适的。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就是互相要求比如说，我记得哈，在我的记忆中，我还记得就是，比如说他让我做一件事情，但是我呢，目前最近我不想去做。那他就会不停的在我耳边就唠叨唠叨，一直就是，要求一直讲啊，一直唠叨到我去做为止，那当然我也会去要求他，我也会不断的要求他，比如说要求他做家事，然后他就说你为什么就不让我休息？就有休息的时间，就不停的要求我做这做那。那我说我也是啊，那我自己也是啊，我也要求我自己这样啊，我也是不停的在做家事啊，哈。那么，然后呢，我们呢，甚至呢，就把圣经当做一个要求彼此的一个工具，比如说。那个时候，他常常的拿以弗所书的经文来要求我说，妻子应当凡事顺服丈夫，然后并且强调说，请记住"凡事"这两个字。那么我呢，就是那我也会反过来要求他嘛，就是那这里面圣经也说啊，做丈夫，你们做先丈夫的要爱妻子胜过，如同爱主哈，胜过爱自己的生命啊，也是这样要求对方的哈，就是彼此要求。那第三点就是，当我们无法达到，当对方无法达到我们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互相的指责和定罪。所以吵架就成我们两个人的家常便饭啊。比如说，我们会用这个，当你达不到我的要求，我就要定罪你啊。然后呢，甚至我们会用圣经来互相定罪，圣经成为我们彼此攻击、彼此定罪对方的一个工具啊。就是说，你没有达到圣经的要求，所以神不喜悦你。那我记得有一次哈，我有一次就是比较严重的一次，就是我们俩有一次我呢，跟他倾诉，就是对当时教会一些服饰给我一些服饰的安排，我觉得不合理，我就跟他倾诉。其实当时我是同意顺服的啊，顺服教会的安排。但是我自己的心里感觉到就是这样安排是不合理的，所以我就是想倾诉一下，倾诉我内心的感受，就是像先生来倾诉哈，但是没想到呢，我的先生就暴跳如雷啊！这我用这个四个字来形容他是暴跳如雷。我本来期待就是你理解我一下，其实在做法上我是顺服的，但是只是内心上不太开心，就是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哈。但是我没想到我的先生是暴跳如雷，当时就是跳起来了，然后就指责，就说你不应该有这种想法啊。然后呢，他就这个用手哈戳我的头哈，开始就是动手哈来戳我的头。那当时我的感受我的感受就是，如果我再跟他吵下去，我觉得他这么冲动，他会杀了我。我觉得他会杀了我。 所以我当时就是不敢再吵下去了。我觉得如果再这样下去，他会杀了我的。当然就是其实他说他没有哈，他没有这么想，但是这是我当时的感受哈，真实的感受。对，所以我就是分享一下我们当时婚姻哈是这种，这种状态哈。那么我们俩这种婚姻的模式哈，造成什么呢？这种对，就是我分享一下，我们俩当时在婚姻中是有许多的矛盾，在生活中存在许多的矛盾。那很大一个分歧就是教育子女上，我们是有很大的分歧的。那在这方面就会因为这种矛盾造成很多的争吵。破坏我们的关系。那么第二点，我们也会因着家里的财务，出现分歧，财务方面，吵架出现分歧，那么第三点也是，就是也会，其实是一直都看不惯对方说话呀、做事的方式，也因为这个来，这个。产生矛盾和争吵、不愉快，那么第四点就是，我们也会在这个与双方父母的矛盾也会成为我们婚姻的矛盾哈。主要是这几点吧，我觉得这是主要的这几点造成我们婚姻的矛盾。那么在我们这种婚姻的矛盾，还有我们相处夫妻相处的关系。模式当中呢，会带来一种什么结果呢？那我们夫妻之间就是常常彼此要求，互相要求，而且呢，就是指出，常常就是指出对方的错误啊，指出对方的软弱，对方的错误，指出对方的问题。那么，比如说，虽然我的先生指出我的问题，在道理上是对的，但是。我的情感就已经受伤了，所以呢，我内心就是不服的，内心不服，所以我就开始指对方的错误，找出对方的错误，我要找出你也不好，你也不好，你有什么权利来指责我呢？所以我就开始有意的去找对方的错误。而且呢，这样下来呢，就心里就充满了对对方的苦毒和怨恨。那么后来慢慢的呢，就开始平时生活中就想起对方一个最近犯了一个错误，犯了一个错误，那我就记在心里，就把它记在心里，说现在不提，现在不讲，然后等留到下次吵架的时候就把它。揭发出来，把它揭发出来。所以我们每次吵架，我就把每次吵架就开始这个当做一个列举罪状的机会啊，准备好了，时刻准备好了，一吵架就开始列举罪状，这些罪状全记在心里，一条一条把它列出来。你曾经做过什么什么什么？你曾经犯过什么什么罪啊？犯什么错误哈？然后就开始定罪，互相定罪。那么，因此我们夫妻双方平时我们的眼光就定睛在对方的问题上面，一直是定睛对方的问题，当然也会定睛自己的问题。因为你听到对方讲你也是有道理的。也知道自己确实有这些软弱，自己也犯过罪哈，所以就认为自己不好，认为对方也不好，自己也不好，也定罪自己，也定罪对方，所以内心就非常的自责，活在一个自责的里面。那么我周围的人呢，那个时候就对我的评价就是，感觉我从来不孝，他们认为我从来不孝。因为一个自责的人就没有办法笑出来，没有喜乐在里面。那么还有呢，就是当我被要求以后呢， 我就觉得感觉到我做事很有压力啊，因为自己一直活在被要求的里面，所以做任何事情都感觉到很有压力，感觉到哎呦自己没有做好，就越来越有压力，以至于呢产生了许多心理阴影，产生心理阴影。比如说，我记得当时哈，我先生就要求我，因为那个时候我孩子很小，就我做全职妈妈啊，辞去工作做全职妈妈，然后他就要求我，到家下班到家，他下班到家，我应该把饭做好啊，但是我呢本身就不太喜欢，不擅长做饭，然后做饭慢，然后。一旦没有做好，就非常紧张，内心就感觉非常紧张，就产生心理阴影，以至于，很久以后，就是我们关系恢复以后，这个心理阴影都很难，就存在了很长时间。就是只要听到他进屋的声音，我的心就开始紧张，啊，饭还没有做好，在做饭的时候，心里就开始紧张起来了。那么就是有自责。啊，这种自责呢，就导致我就发现我的行动力会越来越弱，行动力越来越弱，做事越来越拖延，甚至就不想做事了，做事没有力量去做事情了。然后情绪上也受到影响，就是越来越低沉，甚至抑郁。所以教会的姐妹啊，来到教会里，教会姐妹就说，感觉我很憔悴，那么不仅是憔悴哈，就是心理健康方面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身体上健康受到影响，很多的疾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俩也是试图去。解决我们婚姻的问题，试图去走出来，从这些问题中走出来。所以，我们也去在教会中学习了很多心理学课程，因为当时我们也接触到了，基督教的这个婚姻辅导的一个协会，是讲心理辅导的，我们也在里面学习了许多，经营婚姻的心理学的课程。但是我们。后来的感觉呢，就是这种心理学课程呢，有帮助，但是帮助非常有限，就是不能够解决我们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啊，但是感谢主啊，主耶稣他介入到我们婚姻当中，他开始亲自来动工。啊，亲自在我们的婚姻中动工，让我们看到了根本的问题，然后也找到了这个解决的方法。那么，这个下面呢，我就邀请我的先生哈，因为我认为，虽然这次正主协会是其实在邀请我来分享见证，但是我认为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我也希望我先生来站在他的角度来分享。分享他的学习的这个经历哈，还有主在我们里面的动工的这个经历，好，那个请我先生来分享。
好，感谢主，大家好啊！跟大家分享，从我这个角度啊，刚才大家听到了师母的分享啊，真是感觉是一个血泪史。婚姻真的是太难了啊！如果在座的各位啊，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感受到婚姻的艰难啊。我们常常想要得到一个甜蜜的婚姻。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啊，我就是想，哎，我怎么能够得到一个甜蜜的婚姻？开始我想，哎。我信了耶稣了，我就可以得到甜蜜的婚姻，啊，信主了就可以得到甜蜜的婚姻，但是发现啊，没有那么简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所以我跟我的太太呢，我们俩一直在摸索，所以我特别的希望我的婚姻非常非常的美好甜蜜，但是事与愿违，常常吵架，那我们两个人叫三天一小吵， 就五天一大吵，啊，非常的觉得婚姻真的挑战，有的时候甚至真的就想放弃，觉得婚姻真的没有办法，试过了所有的方法，那后来我们是这些心理学的这些一些的课程，我们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学爱的五种语言呐、啊，男女大不同啊，爱情的银行啊，学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心理学的知识，开始好用，但用着用着呢，发现。哎，就好像还是达不到我们期待的那样的一个效果。当然了，这些事情都是有用的啊，这心理学的知识都是非常好的，但只是还没有办法使我们真正进入到我们所期待的那样甜蜜的婚姻啊。所以说呢，哎啊，这个时候呢，我就想跟大家来分享啊，就是说神呢啊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的啊关于婚姻的啊一些的启示。那这里面有一节圣经哈、啊，讲到在创世纪里面讲到说，哎，神吩咐他说啊，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婚姻的当中啊，有一个问题叫做分别善恶啊，或者就是来挑错。我们的眼睛啊真的都是雪亮的啊，特别在婚姻的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在婚姻当中我们特别容易看到对方的错，而且也特别的喜欢指出这个错。在圣经里面，这里面讲的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楚啊，什么时候来指这个错，什么时候在婚姻中来分别善恶，什么时候呢就给这一个婚姻呢带下死亡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圣经啊。那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关于幸福婚姻的秘诀。那这里有两个秘诀，第一个叫做不指出对方的问题，不要求对方改变。那我分享这两节之前呢，我再分享一下啊，我们教会的名字呢叫爱入千家啊。那这爱入千家这个名字是怎么由来的呢？我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啊。那这个名字的由来呢，是从我的一个梦中，那今天呢，我会大家分享我的两个梦啊，关于神对婚姻的开启。那第一个梦呢，就是啊，这长话短说啊，在梦中呢，哎，我带一个小男孩，一个10岁的小男孩，到一座山上啊，去见他的父亲啊，因为这个男孩呢，跟他的父亲关系出了问题，我在辅导这个男孩。那当走在这一个山上的时候啊，在半山腰的时候啊，当时呢，啊，有这样的。山上呢，好像是温哥华的山啊，这里面有蓝天，有海，有山，还有枫叶啊，红色的枫叶，非常美的一个景象。所以当时呢，我走在这山上的时候呢，忽然听见了一个从天上来的声音啊，这个声音对我来讲话，问我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是：天地之间什么可以长存？啊，当时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就搜肠刮肚，我就在想，哎，什么可以长存呢？啊，这山不能长存，海不能长存，树不能长存，啊，人生的功名不能长存，利禄不能长存，财富不能长存，都不能够长存。啊，我说什么能长存呢？忽然之间呢，在我的内心中爆发出一声呐喊，我突然间大喊着说：“是爱啊，是爱可以长存。”当我说出来是爱可以长存的时候呢，哎，我忽然之间啊看到爱，爱本来是抽象的，是看不见的，但在那一个时刻呢，我就看到爱，好像一个光束一样，进入了这个父亲和这个孩子的里面，然后呢，这个光呢进入之后，哎，这父子之间的关系呢就恢复了，两个人和好如初啊，之间的问题解决了，然后我就转头看到。在山下山脚下有一对夫妻啊，正在登山，他们一边登山呢一边在吵架，我就看到同样的这个爱的光束进到了这一对吵架夫妻的里面，哎，这两个人呢他们的关系也恢复了，然后我就看到这个光束呢进入到更多家庭的里面，然后呢家庭的问题呢一个一个的得到了解决。在这一个梦中呢，因为这一个梦啊，那我们把我们教会的名字呢起名叫做爱入千家。那这一个爱呢，我是特别要强调的。那这一个爱呢， 啊，不是说你我之间啊，这种你爱我爱啊，而是这种天父或神的爱。神的爱呢，是一种跟我们的人的爱呢是不一样的。我们人的爱呢，总是有一个特点，就是有条件。你要做到了什么，所以我才爱你。但神的爱不是这样，神的爱是没有任何条件。我爱你就是爱你，跟你所作所为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特别喜欢圣经中啊浪子的故事。这一个浪子啊，他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耗费了所有的财富，最后呢，他衣衫褴褛的回到家中，等待他的父亲呢，没有任何一点的责备，反而把他抱在怀中，连连的亲嘴，完全赦免他一切的过犯。给他杀牛宰羊啊，唱歌跳舞来庆祝，所以神的爱是这样的一份爱。所以我很多的时候，我们苦苦的寻觅，在寻找婚姻的答案，一直找不到。但是神呢，给我很多的开启啊。所以说，在这样一个爱，让神的爱无条件的爱进入到婚姻的当中，会给这婚姻带来一种根本性的改变。所以说啊，在这里面啊，讲到第一个，不指出对方的问题；第二个，不要求对方改变。那这是神给我的一个启示。其实我以前一直找不到这条路。我以前有一个问题，我认为婚姻所有的问题都出现在哪里呢？我觉得大家可能也都跟我有得出过同样的结论，就是我婚姻中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我太太的缘故，都是因为张先生，全都是他的问题。如果我把他改好了，改成我想要的样子，哇，那婚姻就再也没有问题了，那婚姻就该多么的甜蜜了。那这是我过去啊，在我们15年的婚姻的当中，这是我一直的一个错误的观念。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一个讲座，我特别要提出来这一个观念性的改变。我走了15年的弯路，我一直以为错在对方，我从来没有看到是我的问题，是我要改变。但一旦我进入到这里面，我突然间有一天，我做了一个决定啊，这一个决定是一个，我其实当时我不知道我如何做出这个决定的。有一天，我看着我的婚姻，已经15年的婚姻了，那大概是2015年的时候，已经15年的婚姻了，我的婚姻还是这样吵来吵去。我跟白森姆两个都那么的爱耶稣啊，我也是，我今天绝对好像把命都要给耶稣了。但是为什么这一个婚姻就是搞不好呢？在那一天，我做出一个决定，很奇妙的决定。我说，我从今天开始不再指出他的问题，不再要求他改变。这是一个启示啊，忽然之间临到我，我开始尝试走这一条道路。哇，真的是太神奇了！我开始停止指错，看到他，哎，这个地方做事情我不满意，哇，不再指出来了，也不再去提这个事情，看着就像没看到一样，不再要求他改变任何事情，不需要改变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当时呢，坚持了3个月的时间。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不指错误，不要求改变。并没有带来他对我的态度的改变，他反而变本加厉的，或者更多的来指出我的错误啊！这我不指他了，他可以来，就是非常非常的多的指出我的错误。哇，当时我就是不还嘴，我就是不指错，就是不跟他去 fight back，就是打回来。然后呢，一段时间啊，我真的是很痛苦。我就有一次啊，就是师母把我给训哭了。他我都不记得为什么事情啊，大概就是说你这个人真没用啊，怎么样啊，就这种啊，我对我价值的否定啊，不是他的错啊，是我自己的价值啊没有建立起来啊，以至于我哎，其实眼泪都在我眼眶里转啊，但是我不愿意 fight back，我就跑到楼上啊，跑到我们家的一个walk in the closet，在那个步入室的更衣间啊，我在那里面跪着祷告。祷告，祷告啊！我一边在神面前来哭泣，我说：“主啊，我真的没办法，我不想指错啊，但是哎呀，太难受了，我太痛苦了 啊，这个时候呢，哎，神主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安慰，一股爱流啊涌到我的心中。我从那个祷告的房间出来，哇，我的浑身充满了喜乐，哇，我太喜乐了啊！因为主的爱呢，充满了我，浇灌了我啊！我一出来之后，我再看到我的太太，我觉得她就是那么可爱。感谢主啊！大概持续了3个月的时间，哇，无法想象啊，我们的婚姻的关系出现了一个质的一个改变，那这个改变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她从此不再也不再什么挑我的错了。对我的态度非常的好，然后呢，他开始慢慢的有力量了，他整个的人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啊，整个的人呢像鲜花一样的绽放，啊，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一个婚姻的一个秘诀啊，今天我们特别来想，就想把这一个婚姻的秘诀啊，分享来给大家，啊，我们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意识到，你像我们学习爱的五种语言啊，总是说要说对方的好啊，要肯定对方啊，但是呢，说了很多爱的语言，但是呢，一个指错。就把前面所有的这些建造的东西全都给摧毁了，一个对对方的指错，一个对对方的要求，对方立刻就感觉到，哎呀，我不被爱了，把所有之前所有的努力呢，哇，全付诸东流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这样一个幸福婚姻的一个秘诀啊。所以说，当我们在教会中啊，也再来去啊，把这个教导呢，交代给许多的人，在我们教会中呢，看到了许许多多婚姻的改变。啊，甚至有的很多的婚姻啊，那很严重的问题，甚至动手啊！大家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啊，夫妻互扇耳光啊，就是那种更加严重的这些问题。哎，当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哇，婚姻中需要的是什么？彼此的包容和接纳，而不是指错和要求。当我们来看到这个问题，看到这个根源啊，这是婚姻的一个根源的问题。啊，所以当这个根源的问题解决的时候，婚姻开始改变。我看到许多婚姻的改变，但这两条容不容易做到呢？我跟大家讲，真的不简单的，因为我们里面充满了这个指错和要求。如果你可以试一下，在座的各位啊，我鼓励你试一下，试试3天不指错啊，你试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做到啊？这是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这里面需要神的爱啊在其中。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神的圣灵的帮助，我没有办法做到3个月不止错。但是这个在不止错的过程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我给了张岩师母一个疗伤的机会，就是每指一个错啊，就是什么概念？就是拿刀捅对方一刀，对方都已经遍体鳞伤了，所以他你轻轻碰他一下，他就会大叫起来，因为他已经受伤了。不止错是一个停止继续的伤害。让他身上的伤口可以来恢复，所以这个不止错呀，太重要了。那我再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个梦。啊，我是一个学理科的啊，我并不是很是这个梦怎么样，但是呢，有神确实呢借着梦呢跟我讲了一些话啊，所以我呢跟大家分享这个梦，不要觉得我是神神秘秘的，不是这样的啊，我是原来我的工作都是搞电脑的，非常理性和逻辑的，但这一个梦呢。对我来说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启。那这个梦呢，是关于一只猫和一只狗的一个故事。那有一次，我在一个梦中呢，看到了有一只狗和一只猫。那这只狗呢，在训练这只猫。那这只狗呢，一只猫和一只狗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狗呢，就对这个猫说："立正！"啊，这个猫立刻摆出一个姿势，立正。然后这个狗对它说："稍息。"啊，这个猫立刻就稍息。大家知道立正和稍息啊，是在什么时候用的？是在军训的时候用的。所以这个狗在训练这个猫啊，一个指令，这个猫呢就一个动作，一个指令猫一个动作。然后这个狗说让猫系鞋带，那个猫就在那里系鞋带，让这个猫做什么就做什么。大家如果看到这个景象，看到这一个猫和这一个狗，哇，一个狗，这个狗说什么，这个猫就听什么。如果这个情景发生在夫妻的身上，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好？发生在一个父母和孩子的身上，会不会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啊？当时我看到这个情景，刚才我看不懂，哎，这是什么意思？忽然之间有个近镜头开始拉近，一个很近的镜头，哎，拉到了这个猫的身上。哇，这是当我看这个猫的时候啊，哇，我真的是震惊到了。那这个猫呢，它的浑身呢有好多的伤痕。 好像到处都是伤痕，甚至有些地方啊，那个猫的那个毛啊都掉了，露出那个皮来。这个猫很紧张，非常的受伤。我忽然间明白，为什么这个狗一个指令，这个猫就一个动作，它很紧张的在那里面去来听那一个狗的命令，然后赶紧去做，因为它知道它不做就会被惩罚，所以它每天都活在这种恐惧和害怕的当中。当神给我这个梦的时候啊，对我来说很大的一个开启。那这个就讲到了我跟师母的一个婚姻，所以我给这个梦起了一个名字啊，叫做"一只发号施令的狗和一只遍体鳞伤的猫"。我就是那一个发号施令的狗，啊，师母就是那一个遍体鳞伤的猫。所以这个猫受了很多很多的伤害，但这个狗呢却不知道。你看这里一个梦里面啊，我就借这个梦啊，它是一个比喻。其实这个神给我的梦常常是一种比喻啊，那个比喻又就特别的好理解。猫和狗是什么概念？性格完全不一样，狗能做到的事情，猫其实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常常要求 Basis 像我一样，专业师傅像我一样，像我做事的那种速度啊，像我做事的那种方式，像我说话的样式。可是他是他，我是我，他永远不可能成为我，我也不可能把我变成他。所以说，如果我用我的方式去要求他，给他带来的呢，就全都是伤害。我说这就是我们的婚姻啊，走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相信啊，每个家庭不一样，但是每一个家中都有一只发号施令的狗，都有一只遍体鳞伤的猫。有的时候那个这个太太们很厉害，她可能充当着这个发号施令的狗的这个角色，先生反而是那遍体鳞伤的猫。今天的时代女性有很多是蛮强势啊，所以婚姻呢，其实所有的问题，我们在教会中啊，我们教会有另外一对牧师夫妻啊，他们就是女方比较强势一些啊，其实呢，后来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同样的解决的方法，就是不指出对方的问题，不要求对方改变。其实婚姻的秘诀就这么简单。但是呢，有人穷一生啊，也没有找到问题这个根源，所以这个是婚姻问题的一个根源。多少的好话，一句指错，全都过去了啊！所以说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啊，主要就在这一个点上面。如果这一个点上面，今天你得着了这个启示啊，像我跟 Bessie 师母一样，我们两个之间因为这一个启示，哇！当我去不指错的时候，哇 ，Bessie 里面开始改变了。那下面呢，我再。哎，把时间还给 Bessie， 让 Bessie 来，师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我不指错的时候，他内心的感受是什么，他的转换是什么，由此来看到啊，就不指错，不要求对方，会给婚姻带来这个极大的益处。
好，我也分享一下哈，就是，那么我们现在分享到神在我们夫妻关系中动工，然后赐下启示，借着这个梦赐下启示，然后带来的那首先是我先生的改变，他就是下决心，他思想上明白，意识到说不应该去指错，然后他就下决心不再指错，这是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起初的过程中呢，变得我就开始反过来去指他的错，就是，开始变本加厉吧，可以这样说，就是变得我去指他的错。为什么？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得医治的过程，因为过去的相处模式，我里面有很多伤啊。有很多积攒了、积累了许多的苦毒怨恨，那么在这个阶段，我就开始把它发出来哈，把里面的毒发出来啊，我开始就把内心的想法全都发泄出来，抱怨啊，就是向他抱怨，也带着很多的指责，这确实是一个过程，大约持续了3个月，这个过程对他是不容易的啊。那么，但对我来讲是一个医治，是一个疗伤。然后他就是之后就我做事做的失败了不好了，他也闭嘴 啊，他选择闭嘴，他选择不再指出的时候，我就感受到这个一种就是被接纳啊，被接纳的感觉，被爱的感觉，所以里面就慢慢的就产生了安全感啊。过去里面就一直是紧张惧怕，但是现在就出现安全感啊。这个过程安全感，所以这之后就是经历3个月之后就，我就开始就没有了，啊，这个苦毒怨恨全都得医治了，然后就，我也不再抱怨了，也不再抱怨。后来我们就彼此都不指错，不定罪对方，因为觉得也不再翻过去的事情，像我们以前，我就很喜欢翻过去，把过去的事情全都翻出来。那后来我就不再翻了，因为我觉得这样很没意思了。而且内心发自内心的伤害得到医治的时候，也不想再提过去的那些个，不想再提过去的伤害了。所以我们俩开始就进入了一个正向的循环，就是一个。看对方都是看正面的，好的，就出现了从指责要求变为了感恩，就变为了就是，看对方很好，为他为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感恩。比如说他帮我，关了个火，做饭的时候他帮我关火，我都会说谢谢啊。而且这都是，其实这些都是发自内心的一个感恩的。而且我们现在呢，就是心甘情愿的为对方付出啊，我们的付出都是心甘情愿的。首先，我们看对方就是很完美、很好，而且选择去看正面的，对方好的地方，他的软弱、他的错误啊，我们就忽略。我的内心，我们双方内心都是忽略对方的。错误，然后去肯定对方，去感谢对方。你做的每一件小事，我都感恩。比如说，他帮我接送，他去接送孩子啊。有的弟兄姐妹当时就觉得说，哎，这不是应该的吗？啊，做父母的接送孩子上下学，这都是应该的。但是在我来讲，我就很感恩啊。他无论做什么，为这个家做什么，我都有一个感恩的心。而且我们很愿意、心甘情愿的为对方付出，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里面就被爱充满了。啊，当你选择不指对方错误的时候，对方是，我的感觉就是很被接纳、很被爱。所以呢，里面慢慢的，里面不是心中装的不再是苦毒怨恨了，而是爱。是从神而来的这种爱，是一种接纳、包容的爱，被充满的时候，以至于甚至是满溢出来。现在我们的婚姻就是爱是满溢出来，从心里都满溢出来的，然后看到的都是对方的好，觉得对方非常的完美，所以呢，就是也非常愿意为对方付出，非常愿意说感谢的话。所以我说。我现在我们两个人的相处模式，就是又回到了恋爱的感觉，非常的和谐，非常的甜蜜，非常的美满，是享受。我们现在的婚姻就变成了非常的享受，甚至我就是感觉我就是每天都是心甘情愿的为先生做牛做马，啊，这就。变成了我们现在关系翻转，就是现在的这个状态，非常的美满，非常和谐的状态。
感谢主啊！我也特别的感恩啊，就是说，这都是神的恩典啊，神的爱啊，在我们的心中。就是我以前啊，特别羡慕，我就想，婚姻如果能不吵架该多好了。哎，但是呢，哎呀，总吵总吵，真的是让自己很心烦。但我特别的感恩啊，就当我们去来实现啊，实行这些婚姻的理念的时候，哎，我们现在大概已经有5、6年的时间，甚至7、8年的时间，已经没再吵过架了。你回过头来再想啊，觉得都这是一件你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我现在就觉得这怎么可能呢？哎，但是呢，我们真的竟然没有吵，不是我们夸自己啊夸口，但真的就这么神奇， 就这么奇妙啊！我们的思维开始改变了，以前的思维总是一个挑错的思维，现在的思维呢，总是一个感恩的思维，啊，总是想感谢对方，哎呀，觉得对方真好，对方为这个家付出这么多。要么以前我们会为很多一些小事情就看不惯对方，比如说师母，她的性格呢，她的动作是比较慢的，比如容易迟到。那后来我对这件事情开始，我其实是很难接纳的。我怎么可以迟到？在我的理念当中，迟到是非常非常不可以的一件事情。那后来我慢慢的，我就开始改变了。那这一个，其实我再举一些生活中的例子，看起来是很难接受的，但是呢，哎，到底是夫妻关系重要，还是准时重要呢？我现在呢，就真的把婚姻的关系啊，放在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除了神的关系，就是夫妻的关系了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却觉得，哎呀，什么要把事情做对，要把事情做好。那现在呢，哎，我们的观念的改变，哎，要把关系处好。关系啊，决定了我们一切。人生幸不幸福，人生快不快乐，其实它决定在哪里？就决定在于，到底我们有没有一个美好的关系，特别是夫妻的关系。生活在一起一辈子，不是说，可不是说，哎呀，我们觉得，哎，年纪长了，年纪大了，我们的婚姻就好了，没有这个事情。很多的婚姻到孩子大了，反而更容易离婚了，因为也没什么牵绊了。所以说，经营婚姻啊，哇，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特别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两个点。那这两个点呢，看起来容易，这做起来呀，可是相当相当的挑战，因为它挑战了我们里面一种根深蒂固的一种思维模式。非常的你们，我们觉得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对错，就是黑白啊，就是要有一个好坏，就是要有一个善恶。这是我们常常认为这个把善恶的标准、把好坏的标准放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位置，甚至于高过了夫妻的关系啊。所以说啊，常常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特别在夫妻关系的上面。那这是我们这几年的一个学习啊，慢慢的就是感恩，对方为我做的每一件事情就是感恩。没有做到的地方，那他就没有这方面的恩赐，那我就来帮助嘛。夫妻本是一体啊，当我指责他的时候，实际上我就是在指责我自己，因为我们两个是合二为一的啊，夫妻本为一体的。所以说呢，现在我越来越学习在这个两个，所以说，其实我们的人呢，思维的模式的当中，特别容易去指错。但现在呢，我的思维训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慢慢，这是慢慢的一个过程啊。每当我想看到一些 Bessie 师傅啊，张先生不对的地方，我想去指的时候，我就会说，问自己，你怎么这么傻呀？你怎么还会去指错这么愚蠢的行为呢？难道你不知道这个指错会带来什么吗？会带来死亡吗？啊，会带来婚姻的破坏吗？啊，我这个思维里面已经产生了这种思维的定式。每当我要指错的时候，哇，这个一个警告，好像一个那个警示灯就噔就亮起来了。啊，立刻不要指啊，夸两句再说。所以感谢主啊，我们真的是要学习。所以当我们开始不指错的时候呢，就是说让对方有一个疗伤的机会。当你不止做之后，然后你再去运用任何心理学的知识，哎，这个时候都开始好用了。哎，你说一些爱的语言，对方呢，因为没有止错，他感受到这份爱，所以止错呢，就把对方的爱呢，给完全的让对方感受不到爱。不过你说了多少好话，哎，也感受不到爱了。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今天特别跟大家强调，就是幸福婚姻的这一个秘诀：不指出对方的错误，不要求对方改变。那反过来就是什么？包容和接纳对方的跟我的不同。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像那个猫和狗一样，完全的不一样。狗是可以被训练的，那猫是很难被训练的，不一样。夫妻之间性格差异非常的大，不可能通过改变对方的方式来解决婚姻的问题。这是我们婚姻多年以来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找到那个婚姻的道路，我总是在想，哎呀，婚姻都是对方的错，都是对方要改变。其实我没有看到真正婚姻的问题是什么。真正婚姻的问题就恰恰在于我们试图改变对方，试图把对方改打造，对方成为我想要的样式。 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婚姻，就是让对方做自己，我们就是什么，让对方让他把他的那一份彰显出来，他做不到的地方，哎，我来补足；我做不到的地方，他来补足。夫妻合而为一啊，这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看到对方的就是长处，短处就忽略不计了啊，因为那都是正常的。他为什么有短处啊？因为有我在嘛，对不对？哎，我来弥补他的短处，所以我们夫妻合而为一啊，就是最美的一个婚姻啊。所以我们现在特别享受我们的婚姻，我们也特别的期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都可以享受婚姻。但是这个眼光的改变，看到这个婚姻真正的问题的根源，那我们两个看到了这个问题的这个根源。那从我们的角度啊，也从我们的婚姻和也从我们教会许多的婚姻，我看到这个方法非常非常的有效。这是我们为什么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这一个幸福婚姻的秘诀啊。如果呢你应用出起来的时候呢，觉得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你也可以跟啊师母呢啊有一个联系啊，如果有一些具体的更进一步的了解啊，怎么去具体的去实行这两条呢，也可以跟师母进一步的联系啊。这个听起来简单，做起来比登天还难，真的是需要天上无条件神的爱进入到我们婚姻的当中，才会呢啊真正的来解决这婚姻的问题啊。所以感谢主啊，师母还要有没有结束的话？
我也补充一下哈，就是我们根源，我们婚姻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其实都是一个，就是刚才那个我们讲到的经文，就是伊甸园中神说分别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因为亚当夏娃吃了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子，所以我们一直都在分别善恶啊。我分别善恶就是我们站在自己的角度来分别善恶，实际上这件事对错，分别对错到底有没有对错呢？不一定有对错的，只是我们每个人的角度不同。但是如果我们总坚持在分辨这件事你是对的还是错的时候，结果就是死亡，结出死亡的果子哈。这里讲到死，那么给婚姻也带来一个死亡，所以这是一个根源。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弃绝这个分辨善恶的果子，在婚姻中就不要再分对错。其实婚姻很多的小事是没有对错的啊，所以我们记住，家不是一个论对错的地方，而是一个讲爱的地方。好，这就是我的分享。
好，把时间交回给Paula了。